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湖东教会今年的主日信息呢，都是在一直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脚步不断的前行。那我们已经走过了12月份耶稣出生的时期，那个叫做圣诞节期。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主显节，也就是耶稣在地上展开他的事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那在主显节的这里面，我们一起都听了耶稣的受试探，耶稣洗礼，耶稣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他还有很多的门徒跟随他，并且我们也在早几个星期之前，我们看到耶稣从12个好多的门徒里面挑选了12位作为他的使徒。耶稣不断的在各个地方有他的教导，行神迹，医治疾病，赶出污鬼，赦免人的罪，并且带来天国的福音和教导。这样的时候呢，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一次他进耶路撒冷，并且在那里受难。那这一个节期叫主显节，今天是主显节的最后一个主日，在近2000年的教会传统里面，我们称它为登山变相主日。在登山变相主日之后，耶稣就要开始去准备，开始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去受苦。因此今天的信息的内容呢，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它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7章1-9节。有的时候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来讲很容易，为什么？因为耶稣在登山的时候，他在山上面改变形象，他表示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想说，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疑问，也没有任何的纠结，然后也不觉得哎这件事情好难相信，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平日里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可能就读过了。那然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仔细去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已经一字一句的读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疑点，我们觉得有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容易好理解的。在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禁会问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去山上改变他的形象？他好好的无端端的为什么要上去改变形象？或者说变完了之后呢，如果他一直是那个形象也好，他变了一下他就变回来了。那为什么耶稣只带了门徒中间的3个，而不是所有人，而不是所有的门徒？为什么是暗暗的上山？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那以利亚和摩西他们2个出现，这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别人？那他们在谈论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彼得的反应为什么刚开始就好开心，哎呀我们来搭三座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但是下一秒他就非常的惧怕，伏伏在地。那再换过来，那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一段经文它自己的环境里面，用合宜的角度，合宜的视角来看待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以合宜的方式来进入呢，刚才那些疑惑可能都会被非常自然的就被解开了。那我们刚刚想，那所谓的更合宜的，更合适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从马太福音作者他在写的时候想要读者站的那个角度来读。那我们一起来仔细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会很难的发现登山变相这一件事情和耶稣其他的神迹奇事有非常大的不同。那平时当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五饼二鱼也好，赶出污鬼也好，医治疾病也好，都是耶稣在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门徒怎么样？门徒在旁边观察。是耶稣在做他自己本身要做的事情，他本身来就是来传讲福音，来做这些事情，门徒只是在旁边观察。但是登山变相不同，登山变相是耶稣特意为门徒而做的。那我们还看经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来看第一节，我来为大家读啊，不用读，我再 带领大家过一遍，我们看到 手中的那一个单章，第一节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不是耶稣上去，他们跟着上去。那我们再来看，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摩西、以利亚出现的时候是向他们显现，说话之间云彩遮盖他们，然后呢云彩里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呢，门徒听见了之后，耶稣来摸他们，然后呢，他们举目不见一人，最后耶稣来吩咐他们。所以整篇的这个段落里面，最主要的马太在写的时候，他想让我们看到的是谁？他想让我们看到的是门徒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读英文版本的话，我们就会这一种感觉就更加的明显，因为他的主谓宾更加的明显。那这次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不是耶稣做门徒跟着走，而是耶稣让他们上山。耶稣变相是向他们的，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是向他们的，云中的声音是对他们说话的，耶稣也是要摸他们的，耶稣的吩咐也是对他们的。所以登山变相不是一件耶稣一定要做非做不可的事情，比如说洗礼，这是耶稣一定要做的，因为当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暂且许我，因为我要尽诸般的义，就说所有正确的事情我都需要做，所以洗礼是其中的一件。那比如说耶稣基督最后的受难，这是他一定要做的，因为这是主给他所要喝的杯，这是天父所要给他喝的杯，他一定要喝的。但是登山变相不一样，他是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对待他的门徒，为门徒的信仰帮助他们，坚立他们的信仰，关顾他们的信仰。因为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已经出现一点点的不对劲的时候，不仅是当时的门徒彼得，耶稣的登山变相不是仅仅只为了关顾这三个门徒，也是要关顾建立我们在座的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仰。那既然我们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合宜的角度，也就是说从门徒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次非凡的经历，那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以门徒的这个视角去理解，去切身的去体会这样的一次经历，我们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往前面倒一倒，然后就好像看电视一样，我们需要前情提要，然后我们要知道门徒到底是怎样。那一方面呢，我们往前倒一倒呢，是让我们更容易的知道登山变相的前文后理以及前因后果。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可以去感受到门徒内心的那种变化。再一方面，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把之前对于这一段经文的很多的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那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在耶稣出现之前，他和所有的普通的犹太人一样的，他一样的在社群里面长大，一样的在12岁的时候被人家称为大人，接受会堂里的教育，长大以后呢，和普通的人一样都接受一门手艺，他的手艺是捕鱼，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崇拜，一样的痛恨罗马人的统治，一样的满怀期待的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在某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天，耶稣基督出现在他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因为耶稣借用了他的船，他就在他的面前讲了天国的信息，并且行了一个他这一辈子都不曾看过的神迹，就是捕鱼的神迹。当耶稣转身要走的时候，耶稣向他发起邀请，当耶稣跟他说，发起了一个得人如得鱼这样的一个带有审判意味的邀请的时候，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老师，他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有大有能力的人，这个人对天国是那么的熟悉，以至于彼得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即将来临的弥赛亚。 所以彼得就撇下手中所有一切的，非常果断的跟随了耶稣。在那以后，彼得就不断的听着耶稣对天国的讲论和教导，他能感受到耶稣的那一种权柄智慧的超越性，所以他心中逐渐的确定，他越多的听耶稣讲，他就越能确定，这个人应该就是弥赛亚。那在那以后，彼得就不断的去见证了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比如说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得洁净，污鬼赶出，他都坐站在那里亲眼的看着这些事情发生。他明白这一些的能力与行径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的身份，所以他心中逐渐的确定耶稣就是那一位人子。在那以后，彼得就不断的见证耶稣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与日俱增的，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合城的人都要出来找他，求他帮助，让他来医治他们的疾病，赦免他们的罪。那有的时候耶稣要讲天国的信息的时候，很多人要走几天的路来到去寻找耶稣，说我要听你来讲道。他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经常性的只要耶稣一出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簇拥着耶稣，然后而且耶稣还在几万人的面前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耶稣的影响力在当时非常非常大的。那眼看着人们越来越拥戴耶稣，再加上对面有一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种咬牙切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对耶稣有更多的忌惮，彼得心中就可以确定，这个耶稣就是那一位即将到来的拯救者。如果是我，如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样子觉得。那在那集以后，彼得还经历了什么？他还经历了更加夸张的事情。那耶稣居然有能改变自然的力量。耶稣在平静风浪的时候，门徒都惊呆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不是人，这是神。但是他们脱口而出的是，哎呀，这是鬼怪。但是他们心中明白，这不是人要做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彼得他自己也拥有过这些的能力。当耶稣派他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也给他权柄，让他医治疾病，赶出污鬼，不是吗？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不也是说，主啊，你若许可，也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他也真正的经历到这些东西的神奇，所以在彼得的心中，他渐渐的他能确定，这位耶稣就是自己跟随的耶稣。三年过去了，自己的努力非常努力，哪里都有他。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动不动彼得要跳出来，动不动彼得要跳出来。好，随着时间渐渐推移，彼得觉得那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要建立天国的时候似乎马上就要来了，因为他可以感受到。但是一旦那一个天国降临的时候，彼得可以成为谁？彼得无疑成为功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必定要成为耶稣基督身边的肱骨大臣，左膀右臂，不是吗？所以彼得心中的这个小算盘就开始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合理吗？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进行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时候，耶稣问门徒，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十七章，就在他一章之前，耶稣基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可能有一些人就说，哎呀，你是在弥赛亚之前即将来临的施洗约翰，或者说以利亚。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好像答题竞赛抢答一般，他大声地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恭喜你答对了。耶稣说，你答对了。这个时候彼得心里怎么想？这三年来真的是没有白费，自己承认了。那 而且耶稣马上说的话是什么？他说你答对了，我还要给你什么？我还要给你天国的钥匙，并且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得有多激动，这得有多么的期待，梦想就要照进现实了。因为耶稣要把天国的钥匙给我，我在地上捆绑，他在天上捆绑，听起来是那么的开心。但是哎呦，我都不太喜欢讲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但是。但是真的有一个但是，在16章这件事情一过完，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他又说，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我要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彼得做什么？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边，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中文翻译非常的客气，他原本的这个词就跟耶稣斥责污鬼的那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转过头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只想着你自己心里的小算盘，你没有想过神的意思。所以经文是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接下来耶稣说什么？说了一个让人更加难受的事情。耶稣说，若是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十字架对于人来讲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理解的十字架，当我们说到十字架的时候，哦，它是拯救的记号，是恩典，是赦免，是帮助，是救助，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形象，是修复，是恩典，哎，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词汇。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要去上十字架，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要去受苦的时候。当他们听到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时候，就好像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你们要跟从我，要先被千刀万剐的凌迟处死。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奇怪？不是马上就要德国降临了吗？怎么还要跟随你，还要去千刀万剐？因为在那个时候，十字架是最严厉的刑罚。当然在我们的中国人的历史上，最严厉的刑罚应该是凌迟处死。所以我用这个概念作为兑换。耶稣说，你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就是，你要跟从我，就要千刀万剐。所以这听起来是很可怕的事情。那紧接着耶稣就说，人子要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就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这样的话对于彼得来讲，就刚刚那一大段，像什么？像不像我们辛辛苦苦每一天刷题，每一天背单词，然后呢准备了三年的托福、GRE、GMAT， 当我们要去那个报名的时候， ETS 说，哎，先生你好，不好意思，我们的考试改革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所有的考试都会有变革，您之前复习的那一些也没有用了，我们也会出新的 official guide。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热情被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么多年的付出，就是因为你一句话，感觉事件全变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三年，原本答应我们要给我们升职加薪的项目部经理，在我们马上就要到三年的时候，他突然跳槽了。他跳槽也就算了，而且呢公司裁员还把我给裁了。他像极了我们写了三年的论文，三年的博士论文快要到期的时候，我们的导师说让我们改换研究方向，因为之前的那个作废了。我们像什么？像我们真的是苦苦的爱恋了异地恋，然后恋了三年的男女朋友，终于毕业了，到达一个城市去生活的时候，见面的那一刻你非常激动，要去迎接他，要去抱他的时候，他说我们分手吧，我们不合适。 经文没有记载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说话的时候心里是怎样想的，但是耶稣的话无疑是一盆冷水，无情地浇在了彼得热切的心上。那因为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是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他就有美好的生活，但是耶稣却说让我丧命，还说还是用最残酷的刑罚，那他干嘛又要给我天国的钥匙，让我挨押捆绑这个释放那个？彼得心中那个纠结到底哪个是哪个。所以如果真的事情像耶稣所说的，耶稣如果要真的要被这些人杀死的话，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因为他是他的门徒。好，难道耶稣是在，可能他就会想，难道耶稣是在用什么比喻吗？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信息吗？真的会这样吗？不会吧，到底哪个是真的？就这么纠结，一共过了几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一共过了六天。实际上所有的门徒都会有这样子的纠结。那如果这种纠结有排名的话，那彼得肯定排第一了，彼得是最纠结的。那第二和第三是谁？应该是雅各还有他 雅各的弟兄约翰。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就算耶稣跟他们说我要受死，他自己来求耶稣还算了，还把他的妈妈带过来，在后面两章的内容他还把他妈妈带过来去向耶稣叩头说，主啊，求你许我们一件事情，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们的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情。所以听到耶稣说这样的话的话，如果有纠结排行榜的话，彼得排第一，然后雅各和约翰排第二，然后和第三。那还记得，一方面他们心里纠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耶稣真的会受难，他们又想起耶稣要给他们天国的钥匙，一边又想着什么？第十六章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在很多人站在这里的，也就是门徒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死之前必定看到人子来到他的国度里。所以他就在想到底哪个是哪个。好，于是这一天六天过去了，已经纠结了六天了，辗转反侧，然后纠纠结结六天，耶稣带着三个人上山，也就是纠结排行榜的头三名，彼得、约翰和雅各。这次不同，这次是暗暗的上山。平时他们就说，这里的暗暗的并不是说哎呀不让其他的门徒知道，也没有，也不是说哎呀偷偷摸摸的悄悄摸摸的，不是。这次的暗暗的是指的是这次和平时的不同，因为平时耶稣基督上山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的跟随，但是这一次只有他们四个。那他们上去去哪里？他们去高山。犹太人对于这个高山他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的，那因为这个高山它带着非常明显的神圣的意味在里面。比如说上帝当初与以色列民在旷野立约的时候，颁布律法的时候在哪里？他就降临在高山上。那上帝要赐予人，给予人祝福，让人眺望迦南地的时候在哪里？也是在高山。那一路上彼得和 那两位他心里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少次的想法，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第十七章的第二节，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这一次来的比那些什么神迹奇事平静风浪海面上行走更加的直截了当，耶稣就把他原本的形态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当那一种光和热的那种感觉是最直接的，让他们最清楚的明白不过，眼前的这一位不是先知，不是老师，而是神。耶稣身上原本的那一个亚麻布的材料的衣服突然变成了放光那种洁白的那一种样子，门徒就知道这是神。在这一瞬间，对于门徒来讲，他们所有的纠结可能都一瞬间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门徒觉得这是好事啊，耶稣真的是神，而且我们还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他们觉得他们所有的想法真的要成立了。好，紧接着他们就更开心了， 因为什么呢？又有另外两位，一位呢，另外两位向他们显现，一位是伟大的以色列民的领袖，传说级的人物，传说级别的上帝的仆人，然后呢，曾经带着上百万的以色列民从埃及离开，到达了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这个人是真正见过神的男人，是谁？摩西。好，另一位是谁？同样是传说级别的上帝的仆人，他一祷告三年零六个月就不下雨，加密山上他孤身一人单挑对面500多个巴黎先知，而且把他们大获全胜，最后呢，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他是一个真正越过死亡的男人。可能就有人会奇怪，他说嗯，这两个人一出现，怎么人就马上知道摩西，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以利亚？很简单的，我们觉得他们都没有看过他们，你们怎么会认识他？很简单的，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哪个是哪个。然后我们看一张图片吧，你告诉我这个是谁？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见过他吗？没有见过，我们不需要见过，我们甚至连脸都没有，我们就知道这是谁，拿着那个弯弯的杖，对不对？我们再看一张，我们认识他吗？认识，这是摩西，但是我们也没有见过他。那我们再换一个，这是谁？你这是以利亚嘛，对不对？我们怎么认识他？下面一个，这是谁？这是以利亚。所以当这两位出现的时候，他不需要自带 BGM， 然后也不需要自带那个小名牌，好不好？他也不需要跟那一个门徒说，哎呀你好，我名字叫摩西，然后你好，我的名字叫以利亚。他只要一出现，因为人们的心中对他们是有一个固有的形象的，所以当摩西和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门徒不需要纠结，也不需要自我介绍，他马上就可以认出这是谁。那这下怎么办？这下真的是好了。为什么？你看眼前的这个耶稣，他居然还有能力可以召唤这两位。好，因为什么呢？所有的人，所有的以色列民，只要看到这三个人在一起，这样的阵容，还有什么话好说的？那上帝的国重新建立，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只要人看到他们三位，还有谁会有疑问呢？彼得就非常的激动，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搭三座棚是什么意思？挡风遮雨吗？还是用来休息纳凉吗？彼得说的好像跟他的包里好像就带着三个帐篷似的，就是哎呀，你若许可，我就给你搭三座棚，拿出来就给你搭起来了。那搭棚是要建立一个住所，然后呢，要让他们三位住下来，不要走，这是他的意思。因为这一种荣耀的景象，这一种激动的时刻，他想多保持一会儿。但是呢，也可能是因为彼得被眼前的这一幕刺激到，他说了胡话。他说这一个棚是什么？是旧约的会幕，就是上帝与人同住的那个地方。彼得说要给你们搭建会幕，因为路加福音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补充到，他说彼得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彼得不管他是哪一种意思，但是我们明白彼得都希望把这三位留在这里，因为一旦这三位在这样的一个山上住下的时候，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向着他们所认为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无论是谁看到这三位，还有谁敢让他们受苦，还要把他苦待他，用鞭打他，还要把他钉十字架呢？没有人敢这样子做，只要看见他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又有但是了，经文说正当他开心的时候，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一下，这一次的阵容比刚才的那两位的显现要更加的庞大。这是谁？只有耶和华神。在我们 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也好，他们最清楚的就是当上帝出现的时候，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5到第18节记载的，就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住，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彩中召唤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的眼前形状如火焰。所以谁来了？耶和华来了。所以阵容比刚才都要更加的强大。那云彩中间有说话，这是上帝说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怎么样？第6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刚才不是还是非常激动，还是非常开心的吗？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要来吧，搭几座棚吧，你们在这里来都来了，多住一段时间吧。那现在怎么就会怕了呢？而且还是伏伏在地。他们在怕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因为他们怕神的声音，因为神的声音肯定是超级震撼的。或者说另一种想法，可能是人们怕上帝来，因为人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可能就会像出现那种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降临的时候，不圣洁的人然后出现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会被击杀，所以他害怕。但是不应该呀。当耶稣在约旦河中受洗的时候，天都开了，同样的有声音说了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时候合成的人都在约旦河洗礼，也没有见合成的人都趴在地上吓得不行。那真正让彼得害怕的是什么？是最后一句，是你们要听他。这句话可怕吗？可怕至极。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真的是神都说了，耶稣跟你说话了，我知道你心里不想听，但是你们要听。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耶稣真的就要跟他所说的一样，要去耶路撒冷受到文士祭司的苦待，并且要被他们杀害。这就意味着他们真的也活不了了。这就意味着彼得还有一些门徒，他们心中所有的自己的盘算和自己的憧憬都将化为泡影，因为上帝出来确认过，你要听他的。这就意味着若是我们不是好树，我们结不出好果子，就真的最后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这就意味着耶稣所说的，若我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进入天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嘴上说主啊主啊的人，真的有可能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完全，真的要像天父一样完全。这就意味着我们真的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配作为耶稣的门徒。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能以选择性的方式来听从耶稣的教导，以批判性的样子来看待耶稣的命令。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害怕吗？我们也会怕，因为我们曾经做门徒，我们说哎呀，我们要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心里想的全都是去接受祝福，从来没有想过去要为主受苦。我们知道耶稣有这样说过，但是我们不想听。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要被真光照耀，我们是要成为因信称义，成为一个荣耀的子民，但是我们却怎么也不会想面对耶稣说你的好行为也照样要如光一样照亮在人前。我们曾经以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荣耀的，但是我们拒绝说耶稣所说的，我们在人眼中会被看为卑贱。我们以为自己是智慧的，我们拒绝被别人说我们是愚拙的。耶稣有说过，但是我们不太想听。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神来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想要说 我们也要不计一切代价的去爱人。耶稣有说过，但是我们选择先放一放。我们曾经以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意味着上帝会饶恕我所有一切的过犯，洗去我所有一切的不义，我们把这句话抓得紧紧的。但是我们对于耶稣所说的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我们不想听。我们非常的记得耶稣给我们的许诺是什么，是今生百倍，来世永生。我们把这句话当作金句，但是我们却忘了在这一句话之前的是罗马马可福音10章29节，它的上半句是人为我和福音撇下自己的房屋、兄弟、姊妹、父母、儿女和田地。我们甚至就一句话我们都要把它拆开，只看我们想看的，不看我们不想看的，只听我们想听的，不听我们不想听的。我们和彼得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曾经选择性的接受耶稣的话。耶稣说天国的钥匙要给他，他就开心得很。但是当耶稣说自己要去受难，彼得一个不乐意，还要骂耶稣说的不是。我们和彼得是一样的，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表面上在跟从主，但是我们的心里只体贴自己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跟我们说，我们眼前的这位耶稣就是他的爱子，我们要听他。我们听的不仅仅只是我们喜欢听的那一些应许、那些祝福，想听到的那些平安、喜乐和生命，我们也要听那些我们听起来没那么喜欢的、非常沉重的舍己、撇下与牺牲。在我们面前，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内容，我们会发现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曾经彼得所走的，他表面上看起来呢，在跟随谁？在跟随耶稣。但是对于耶稣的话，他只选择自己喜欢听的，只听自己想要听的，却忽略甚至否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那对于耶稣的教导，他只说，他只做他可以做、喜欢做的，却只字不提那些我们不喜欢做的、我们觉得好难做的、我们甚至连尝试我们都不想去试一下。这样子的生命，整个生命就看起来就好像是只信了一半的耶稣，只做了一半的基督徒。那另一条路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走的路。他说真的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做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会面临死因幽谷，我们一定会面临别人来的那里的伤害和诬陷，别人会拿话来诽谤我们，一定的。但是比这更确定的是什么？是即便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下，主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心中也会有喜乐与平安。就好像我们去年下半年讲的彼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那耶稣说我们要真的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定会遭受到逼迫，这是100%的。但是比这更确定的是什么？更确定的是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逼迫，都是我们可以受的，并且我们都有主的保守和他的安慰。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丧失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定的。但是比这更确定的是什么？也因此获得主给我们的新生命。哪一条，刚刚所说的这两条路，哪一条路更容易呢？没有的，其实哪一条都不容易，都不简单的。就算是不信主，它也不容易，也不简单。那如果说我们选择前面一条路，我们做半个基督徒，这是痛苦的，因为这样的过程会让人不舒服。我们也一直知道自己想成长，但是自己就是没有成长。我们也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就没有向前多迈一步。3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好像跟之前一模一样。我们自己心里非常的纠结，而且我们选择做一半的基督徒，也不会让我们避免所有的问题、麻烦与困境，那些事情照样会在。而且当最后的结果来临的时候，真的，如果那一棵不是好的树被砍下来丢在火里的时候，这样的结果也是不好受的。那 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走耶稣基督的那条路容易吗？也不容易。因为真的要做主的门徒的话，有太多的不易，太多的困难，这个痛苦，那里不舍，这里会跌倒，那里为主所受逼迫，而且是100%确定的。这两条路没有哪一条路要比另外一条更加好走，但是这两条路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当我们如果走在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上的时候，这一条路是耶稣基督自己切切实实走过的路，并且他会在我们害怕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当我们俯伏在地怕得不行的时候，他摸摸我们，他说起来，不要害怕，因为他与我们同行。那么彼得有因为看到耶稣改变他的形象之后，听见云彩里面耶和华的命令，他就真的马上改换一心，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了吗？没有。因为但是在他虽然没有，但是在他那一刻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心中的盘算了，他已经放弃自己曾经所走的那条道路。他即便是知道耶稣，他现在已经知道了，耶和华都来跟他说了，你要听耶稣，耶稣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他要去那里受苦，他要去死亡的时候就是了。耶稣得到了这一个最大的确据之后，他即便知道耶稣要受难，他仍然跟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不要嘲笑说，哎呀，你看他后来还不是三次不认主跌倒了吗？虽然他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已经跌倒了，但是他已经是所有的门徒中间跟随耶稣到最远的地方了，他们已经跟到了那一个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在那里了，所以他已经跟很远了。也请不要嘲笑他的跌倒，难道他的确是跌倒了？难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不也是向他显现，向他坚立，跟他说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难道这不就是主最好的安慰了吗？难道这不就是主在摸摸他说起来不要怕了吗？这两条路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曾经我们走在哪一条路上不重要，因为就好像彼得一样，他可能以前就盘算了自己的小算盘，然后做着半个基督徒，做着一半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有选择性的听上帝的命令，听上帝的话语，听上帝的教导。他上山了，他看到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改变了形象，他知道这是神，他听到了耶和华跟他说无论是什么，耶稣基督只要他说的，因为他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这是命令。所以以前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就算是跟彼得一样，我们也不重要。但是今天上帝通过他宝贵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上帝的孩子。耶和华出现的时候，他同样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要听他，不是只听我们想听的，不是只做我们想做的，而是所有的，即便那些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是要去受难，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要被千刀万剐，但是这是基督的路。两条路不会有哪一条更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无论到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自己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惊慌失措，他都会拍拍我们的肩膀，摸摸我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我们今天也求主让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形象，并且我们眼中看到耶稣的荣耀的形象，耳中听见云彩里的那一句话对我们说，耶稣是上帝的爱子，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听他。唯愿我们在接下来的祷告，让我们的心中也看到同样的场景，让上帝的话语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们只看到耶稣一人，不见其他，不见世界，不见我们自己的路，不见我们内心的小算盘。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曾经我们跟随你，我们跟随你，你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你说什么我们就去哪里，主啊，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跟着你的脚步，但是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着的是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眼中计算的是自己的小算盘。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我们知道那不是你要我们走的路。主啊，你要我们走的路是所有的东西都来听你的，因为你是真正上帝的儿子。虽然我们面前一旦听主耶稣基督你的话，一旦要走你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是有挑战的，是让人害怕的，因为我们要死亡。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也因此会得到生命，并且无论我们在哪里，就哪怕是我们怕的不行，我们对于未来我们害怕的不可以，我们真的是伏伏在地恐惧战惊的时候，主你都拍拍我们，跟我们说不要惧怕。主啊，现在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看到主你那荣耀的形象，你让我们听到主你那宝贵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在祷告结束，让我们在眼睛睁开之后，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坚立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